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78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师父在明慧网发表两篇新经文，明慧网法轮大法月彰显大法的伟大神圣和宏恩，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时事评论，不政治不偏离。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师父在明慧网发表两篇新经文，师父新经文《法难》和《惊醒》分别于2024年6月5日和6月6日在明慧网发表，新经文内容请见明慧网。
接下来请听海外综合。明慧网法轮大法月彰显大法的伟大神圣和宏恩。2024年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和有良知的世人都在庆祝这一节日。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明慧网发表了一系列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报道和问候。在印度，许多人在看到这些庆祝法轮大法公开传世32周年的报道后，纷纷表示由衷的祝福和赞赏。明慧网法轮大法月在弘扬大法的伟大神圣和宏恩，在道德下滑的时代给人们带来了希望。
企业家表示，明慧网是值得信赖的消息来源。桑迪普·萨克塞纳今年44岁，是一位印度企业家。他于200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他坚信明慧网作为新闻媒体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他认为明慧网一直在向广大读者提供真实的报告、数据和信息，其影响范围扩大到法轮大法修炼群体之外。他说，记者和研究人员经常将明慧网视为值得信赖的来自中国的新闻和数据来源，这个平台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全世界法轮大法修炼者发声。看到明慧网上一篇报道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办公室及多位国会议员发来支持信的文章，513来临之际，英首相和政要发声明支持法轮功，桑迪普感觉非常棒。他说，作为一名印度人，看到印度裔人士在如此重要的职位上捍卫真理，并公开谴责中共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迫害，我深感振奋。桑迪普说，历史证明，迫害信仰、限制宗教自由的国家无法长期保持稳定。他补充道，世界各国领导人现在是时候用政府影响力和政策向中共追责了，确保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能够自由表达对真善忍的信仰。令桑迪普印象深刻的另一则明慧报道是，纽约盛大游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即恭贺师尊华诞。色彩缤纷的图片和游行细节让他感到激动。他表示，这样的大型活动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观众，让他们有机会了解法轮大法弘扬正统价值观，练功打坐有益身心健康。人们还了解到过去25年来中共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罪行。他说，我很欣赏明慧网上民众与法轮功学员互动的文章，记者们将他们对游行的积极反馈及鼓舞人心的话语报道出来了。 桑迪普表示，5月13日对于全世界的法轮大法修炼者来说具有重大意义，因为他们在这一天同时庆祝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生日。他表示，我感谢明慧网将五月定为法轮大法月，为世界各地的修炼者提供了向更广泛民众传播真善忍并认识中共迫害真相的机会。
师生称赞明慧网真实的报道。苏曼·古普塔来自历史名城加尔各答，这里在英国统治时期曾是印度首都。苏曼是一位数学老师，201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苏曼说，看到明慧网报道关于有许多国家和领袖支持法轮大法，他非常感动。他说，他们的行为让我非常感动，我也非常感谢他们，我也想请他们对中共的残酷迫害提出强烈抗议。苏曼还说，新闻媒体总是受到中共的严密监视，所以那些关于中共政府及其恶行的真实新闻在中国是无法发表的，人们可以从明慧网的文章中明白真相，了解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作为一名教师，苏曼与学生们分享了5月13日的重要意义及世界范围内的庆祝活动，他向大家展示各国游行的视频、图片以及明慧网的报道。十年级学生萨姆拉塔在课堂上了解到，修炼法轮大法的民众遍布全世界各地，践行真善忍原则可以改变人生。萨姆拉塔说道，老师告诉我，如果我将他真善忍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我的生活都将发生变化。老师还说，5月13号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是李洪志大师的生日，这很吸引我。老师在手机上向我展示的看起来是一场盛大的活动，有丰富多彩的游行、升旗仪式、贵宾的贺信。我现在受到启发，想拜读《转法轮》这本书并开始学功。
家庭主妇说，明慧网弘扬大法的伟大神圣和洪恩。57岁的阿努什·里辛哈于2020年中共病毒疫情期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受益匪浅。他一直与亲朋好友们分享法轮大法的信息。5月13日，阿努什·里把明慧网刊登的报道介绍给弟妹卡科利达斯。卡科利来自西孟加拉邦，作为家庭主妇的他表示，世界法轮大法日那天，嫂子用手机给我看了世界各地的庆祝和游行活动，以及数不清的人们向法轮大法师父送上的问候，我很感动，觉得李洪志师父真是一位神，拥有来自上百个国家，人数如此众多的弟子，我很快也将成为弟子。阿努什·里感谢明慧网发表的所有文章，明慧网在他心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他说，看到世界各地人们给师父寄来的生日祝福和艺术作品，阅读有关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报道，了解各地的法轮大法弟子用丰富多彩的游行、音乐和文化表演来庆祝历史性的一天，心中充满喜悦。他表示，通过明慧网第2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报道，我能感受到法轮大法和师父的伟大、恩典和神圣。他还说，这些报道和文章确实对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各国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也让人们更加关注法轮大法和真善忍理念，以及法轮大法的洪恩与伟大。世界也开始了解发生在中国的迫害。阿努什·里的一位朋友，45岁的阿纳尼亚·戴伊，也看到明慧网的一些报道和图片，他对5月13日的全球庆祝活动感到惊奇。阿纳尼亚说，我惊讶地看到国际社会庆祝法轮大法日的方式如此精彩，真是丰富多彩。我很惊讶地知道有超过1亿法轮大法修炼者，这些人一定从中受益匪浅，我很感动，也愿意加入我们当地的法轮大法社团，从而改善我的思想、身体和精神， 使之得以平静。
庆祝五一三大法日，西人学员深受启迪，感恩师父。明慧网今年的法轮大法月活动已于5月31日落下帷幕。每年的5月，世界各地都会举办513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庆祝活动。2024年庆祝法轮大法弘传32周年，并向更多人弘扬大法。这些活动丰富多彩，例如既有游行和公开表演，也有宣传展位和排字活动。在排字活动中，学员们排成特定的文字或图像，壮观美丽。明慧网每年在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也都会记录这些活动，并举办专题征文。
在庆祝活动中看到真善忍的体现。今年明慧网在法轮大法月期间发表的活动报道、各界褒奖、征文选灯，给澳大利亚修炼者伊尔玛留下了深刻印象。伊尔玛说，读纽约盛大游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暨恭贺师尊华诞一文，感受到观众们对庆祝活动的赞赏，游行的秩序井然，色彩鲜艳，充满热情。他补充道，当然这种现象并不是纽约独有的，在所有各地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游行中都能看到。加拿大多伦多的一位法轮功学员也说，该是一位女警察在帮助法轮大法日游行时对学员们说，你们的能量很好。伊尔玛表示，的确，法轮功学员努力将实践真善忍的原则体现在每一件事上，人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并欣赏这一点。纽约游行是让人们更好地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展示法轮功学员践行真善忍原理之美的绝佳方式。人们对此也做出了很正面的回应。他还很喜欢世界各地学员为庆祝法轮大法月向明慧网投稿的艺术作品。一幅题为《庆祝513牡丹图》、《庆祝513法轮大法日》即李洪志师尊华诞的中国画最引发他的想象力。伊尔玛说，花朵很美，颜色搭配也相得益彰，但对我来说，小鸟蕴含着更深的含义。我儿子的名字也是一只小鸟的名字，在与他的日常相处中，我有时践行善和忍的原则不够，但我很快就会后悔。正如同在多伦多游行中，警察看到法轮功学员的风采被感动一样，当我自己的言行体现大法法理时，我的儿子也表现得更好。他还说，庆祝513牡丹图这幅作品激励我更好地运用真善忍的原则来扮演母亲的角色。
政府机构表达支持的报道振奋人心。在法轮大法月期间，明慧网还整理了政治家和其他政府人士为纪念世界法轮大法日颁发褒奖和发表演讲的报道。来自澳大利亚的修炼者丹尼斯·约翰逊认为，在中国学员站出来反对中共迫害、维护自己的权利时，这些报道非常振奋人心。他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卫·林布里克议员在5月13号的集会上发表讲话时说，我们都需要为法轮功挺身而出，停止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信仰和人权的迫害。当他站在澳大利亚议会发表讲话时，人们的心都被感动了。在全球各地，世界领袖们、政治家们和平民百姓都与法轮大法学员站在一起，都在为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基本人权而努力着。在地球另一端的哥伦比亚，学员阿德里安娜·孔特雷拉斯是一名小学教师，他说，对修炼者的大力支持一年比一年更有力。他说，自从我2010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以来，我见证了法轮大法在全世界的发展和受到的认可。5月13号已经成为了一个超越国界的特殊日子，一个庆祝和认可这一古老精神修炼的重要性的日子。阿德里亚娜在提到她想起的几篇文章时说， 最近在明慧网上发表了一篇鼓舞人心的文章，全球罕见的非凡成就1、2、3，突出了加拿大州长和国会议员对法轮大法的支持。这一举动反映出法轮大法已经被公认为人类的遗产，这一宝贵的支持让我们的社区更强大。阿根廷的情况也不例外。文章阿根廷国会议员和民选官员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显示，阿根廷的许多议员都认同法轮大法是国家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鼓励学员继续在所有阿根廷人中弘扬法轮大法，这对我们是极大鼓舞。他说，这些事件反映出法轮大法在世界各地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和支持，这也提醒了我们修炼的可贵和弘扬法轮大法的重要性，与所有追寻内心平静与和谐的人们分享它的益处。
表达对法轮大法和李大师无尽的感恩。明慧网在世界法轮大法日有一个传统，那就是整理和发表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及普通民众发给李洪志大师的贺卡贺词，这让人们有机会感恩法轮大法给他们的人生带来的好处，并对李大师表示敬意。丹尼斯也看到了明慧网刊登的大量贺卡，认为这表明有越来越多的人从法轮大法中受益。他说，世界各地都给李大师寄来了生日贺卡和祝福，包括中国大陆的所有省份。对艾德莲娜来说，大量贺卡贺词中体现的感恩，鼓励着他继续弘扬法轮大法，让更多的人受益。他说，每当我们修炼人分享法轮大法的信息时，我们就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这颗种子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开花结果，并蕴含着这一精神修炼的价值和美德。这是一份无价的礼物，它不仅能改变个人的生活，还能改变整个人类的命运。阿德里亚娜说，我衷心感谢李洪志大师将这一美好的修炼方法带入我的生活，并引领我们走上真善忍的道路。法轮大法丰富了我的生活，我永远感恩修炼法轮大法的机缘。大法的慈悲和智慧启悟了我们的每一步，我对师父无尽的感恩。
惊叹修炼后的转变。台湾人读学员文章有感，每年的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每逢此时，全球的法轮功学员都会举办各种活动，庆祝和分享这殊胜的节日。今年2024年，从4月份开始，明慧网就开始陆续发表513征文活动的应征稿件。截止到5月29号，已发表选出的100多篇分享给读者。两位台湾读者在网上阅读了明慧网的513征文后，都惊叹道，信仰的力量对一个人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英语教师说，想深入了解修炼的内涵。英语老师简燕凤说，以前对法轮功只有一些粗浅的概念，通过阅读513征文进一步了解之后感觉很好，学员们修炼后品德提高了，身体健康了，一切事情也都变得顺利了，会让人想更深入了解修炼的内涵，从中悟一悟。简燕凤还说，修炼法轮大法还我清纯的本性这篇文章作者静莲是一位生长于中国00后的年轻人，在共产党的社会里被无神论现代观念严重的污染，主张人性本恶，积非成事，放纵自己及时行乐，校园氛围很污浊，他感到自己变得越来越坏，内心无比的苦闷绝望，还患上了忧郁症。直到有一天，静莲修炼了法轮大法，整个人脱胎换骨，一改原本尖酸刻薄，头脑中全是暴力的形象，变得平和乐观，思想纯净，心理健康了，身体自然也就变好了。简燕凤看了另外一篇 命悬一线之时，我得到了大法。他说，这篇的主角好可怜，生长在贫穷家庭，疼爱他的爸爸过世后就更凄惨，发生了三次车祸，又得到癌症，百苦一齐降，身体每况愈下，种种遭遇让他感到悲观，想要自我放弃。幸好亲戚中的一位大姐帮了他一把，介绍他练法轮功，他慢慢对自己有了信心，身体也变好了。简艳凤说，生长在中国大陆那个环境，可怜悲惨的人很多，幸好修炼了法轮功，像一股清流洗涤人心，命运才得以改变，苦尽甘来，难怪当年在大陆会有那么多人在练。简艳凤说，共产党真邪恶，他看到有几篇文章中提到，有些学员因为不放弃修炼而被绑架和非法关押，出狱后仍锲而不舍地向大陆民众讲真相，劝人退出共产党邪恶组织，将来有一天中共倒台时才不会跟着被淘汰。简艳凤赞叹，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讲真相救人，真了不起。他还在文章中看到天安门自焚伟案的真相，知道中共为了造谣污蔑法轮功，自导自演了一出自焚案，真是邪恶。修炼能使人道德提高，有一篇文章中提到，有一个年轻人被公司派去受训，培训回来后竟然自己另起炉灶开了一家新公司，而没有回原公司服务，结果亏损了一大笔钱。他的妈妈是法轮功学员，妈妈知道后就跟他讲做人的道理，告诉他人不能忘本，公司花钱培训你，学成后就应该替公司服务，怎么可以另起炉灶呢？儿子听了妈妈的话，就回去公司上班，也得到公司的重用，工作越做越好，终于把自己欠下的债全还完了。简艳凤说，在职场工作很不容易，要面对许多竞争压力，但做人不能忘本，这样的故事她很喜欢，也得到一些启发。
浑浊的世道，善良很可贵。营造公司的绘图工程师黄彩琴阅读了两篇文章，分别是《我找到了善良》和《法轮大法使我摆脱怨恨》。他说，现在社会太乱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变得很不好，有的人为了保护自己，不惜伤害善良无辜的人，他觉得善良的人越来越少，所以这两篇文章的标题很吸引他。我找到了善良，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位山东姑娘，述说自己的故事，说她从小很自卑，多愁善感，身体虚弱，不喜欢与人交往，怕受到伤害。后来她结婚了，丈夫全家都是修炼法轮功的，对她照顾得无微不至，例如在她下班到家前五分钟帮她盛好饭，等她到家后温度刚刚好，吃完饭以后让她去午休，家人帮忙看孩子，知道她爱吃水果就经常买她喜欢吃的，她有时吃完半个苹果就回自己家去了，婆婆就把剩下的半个吃了，她以后就不好意思只吃半个了。凡是这样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让山东姑娘很感动。山东姑娘在丈夫一家人的佛光普照下，也走入了修炼，去掉多愁善感的个性，学会为他人着想，要求自己从一步步的做好人开始，渐渐的成为更好的人，最后升华到更高境界。黄彩晴说，这位作者能嫁入这样的法轮功家庭，很让人羡慕。现在社会上多是尔虞我诈，职场上你争我夺的，环境很污浊，回家后能和一群善良的人生活在一起真的很好。法轮大法使我摆脱怨恨，这篇文章的作者叙述自己如何从极端的暴力个性转变成理性温和，是一段很深刻的修心过程。黄彩晴说，作者原本对自己的情绪管理失控，才会有那么多极端的行为，俗话说一念成佛一念成魔，修法轮大法让作者找到心灵的方向，真好。黄彩晴请了一本转法轮， 目前还只读了三分之一，感觉像是一本哲学的书，很深奥，不容易理解。不过他说会找时间好好的把它读完，希望能有更深的体会。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美国大华府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27日再次参加了华盛顿近郊弗吉尼亚州瀑布教堂式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游行。观众说，感受到了法轮功学员积极向上以及他们带来的能量。当看到世界需要真善忍的横幅时，观众说哪里都需要。近些年来，法轮功学员多次受邀参加瀑布教堂式阵亡将士纪念日游行，他们的花车多次获得最佳花车奖杯。今年除了花车之外，法轮功学员组成的仙女队和妖骨队也参加了游行。游行队伍中的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的中英文横幅格外醒目。
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圣利安珠市6月1号举行樱桃节游行，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参加。市议员们看到法轮功的队伍很高兴，并赞叹真善忍原则太美好了。当法轮功学员的队伍经过主席台时，游行主持人介绍说，现在走过来的队伍是法轮大法的队伍，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已有上亿人修炼，法轮大法免费教功，适合各年龄层的人，非常美好，启迪人心。市议员布莱恩·阿瑟维多说，我认为法轮功是伟大的团体，我以前就看到过他们表演节目，真善忍原则太好了，我们的社区需要这个原则，我们需要用善心对待他人，忍对我们社区也很重要。
美国旧金山湾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6月2日在东湾弗利蒙市举办免费交工班，吸引了20多位市民前来参加。他们说，学工后感觉身体轻松，有焕然一新的感觉。
美国内华达州州长乔·隆巴多、副州长斯塔夫·罗斯·安东尼和卡森市市长洛里·巴格维尔为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颁发褒奖状，感谢他为人们身心健康做出的贡献。州长乔·隆巴多说，愿你们继续超越文化界限，赋予人们从整体上拥抱和改善福祉的力量。卡森市宣布2024年5月13日为世界法轮大法日，并呼吁所有市民一起庆祝这一天。
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5月26日参加在密西沙加市举办的西贡公园两周年庆祝活动，并设立展位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吸引了市民们纷纷前来了解真相，体验大法的神奇。詹姆斯·阮是这次活动的组织方，他对法轮功学员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真善忍的理念是很棒的，这个活动就是让大家分享美好的事情。当今人们正在经历生活中的各种压力，我认为任何对人身心健康有帮助的事情都是好的。
芬兰赫尔辛基学员5月25号和26号在世界村活动中向世人讲述法轮功的美好和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邪恶罪行。一位塞浦路斯女士来到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告诉学员她很高兴再次找到法轮功学员，因为她之前看到过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她不想再错过这个机会，她很高兴签署请愿书。听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迫害的故事后，她表示悲伤，拥抱了学员，希望学员继续坚持所做的一切。
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5月25日在旅游山区小镇布拉索夫设置真相展位，当天熙熙攘攘的游人在展位前穿梭不息，不少人驻足与法轮功学员真诚交流或咨询。有人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令人可怕的，难以置信的，是对生命和真理的严重犯罪。有人在谴责和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请愿书上签名，并一致认为这场迫害必须被制止。还有人表示， 遵循真善忍去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善良和真理最终会战胜邪恶势力。退休警察苏塔纳非常赞赏法轮功学员争取信仰自由的努力，并在谴责和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请愿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他钦佩法轮功学员在中共压力下对信仰的坚定。他说，即使我们失去了个人的东西，我们也必须站在真理的一边。
法国东北部大东部地区的兰斯市5月25号举行纪念法国圣女贞德的庆典活动，法国和德国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庆典，并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法轮功学员向人们展示了法轮功五套功法，还用表演中国民间传统腰鼓的形式，为当地活动增加了节日的喜庆气氛。优美缓慢的功法和欢快的腰鼓表演吸引了很多游人驻足观看，甚至很多有缘人当场就开始了学练法轮功。
保加利亚第15届你好健康展会5月18日至19日在第二大城市普罗夫迪夫的科技之家举行。法轮功学员在活动中向民众展示优美舒缓的五套功法，并且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不少人当场学练功法动作，有人说练功后他们感到非常平静舒适，想知道练功点的地址和时间。还有人惊喜地发现真相传单上有在线学功班的信息。也有人之前曾学练过法轮功功法，他们表示练功让他们有一种愉快的体验，感觉非常好。主办方感谢法轮功学员为展会所做的贡献，并为他们颁发了最激励人心的展会参与者奖。
西班牙法轮功学员5月17号在大加纳利岛拉斯帕尔马斯市的西班牙广场举办每周末征集签名反迫害的活动，目的是让更多的民众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了解真相后，越来越多的人们谴责中共实施的这场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2024年5月份每周五和周六下午，瑞典法轮功学员在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博物馆前设立展位，吸引了不少当地居民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了解法轮功，观看功法展示。人们对法轮功学员坚持和平理性反迫害的勇气表示敬佩和支持。也有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明真相后当场声明三退。一位白发长者在展板前仔细阅读了全部的真相信息后，主动上前签名，然后他手指着曝光中共活摘器官的展板对学员说，我来自古巴，深知共产党的邪恶，共产党的独裁专制是容不下善良人的，但中共如此大规模活摘器官的这种罪恶是很多人不敢想象的，你们很勇敢，敢于把这些曝光揭露出来，你们在做着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日本法轮功学员和地方议员5月28号来到东京六本木的中国大使馆前，呼吁立即释放2024年4月11日被中共绑架的法轮功学员王乖言，立刻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王乖言是陕西省宝鸡市某技术学院的老师，1999年以后多次被绑架酷刑折磨非法判刑。豆子市议会议员晚山志章先生在中国大使馆前宣读忠告书，并将其投入大使馆邮箱中。忠告书要求中共政府停止打压监禁被迫害者，关闭强制收容所，停止活摘器官，同时呼吁立即释放包括日本法轮功学员张一文母亲王乖言等本次被绑架的四名法轮功学员。忠告书的最后写道，劝告中共政府尊重人权，反省良心，促进自由思考，停止人权迫害。
尼泊尔法轮功学员5月13日在胡普塞科特技术学校举办了一场法轮功介绍会，在两个小时的活动中，学校师生了解了法轮功及其修炼原理真善忍，他们一起学练了五套功法，体验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师生们感受到了法轮功功法带给人内心的平静和纯正的能量，与此同时，他们对中共迫害如此好的功法感到震惊和悲伤。
澳洲法轮功学员5月25号和26号参加了在南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展览场举行的身心灵保健博览会，观众纷纷咨询参加学功，有的表示找到了等待已久的修炼功法。每天下午，主办单位安排法轮功学员在讲座区介绍法轮功并现场教功。女青年劳拉学练了5套功法，她说，我觉得特别好，心情放松了，身体舒展了。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广东省湛江市法轮功学员苏桂英女士因要求归还属于自己正当资产的养老金，2023年11月15日遭赤坎区法院非法庭审，于2024年5月被湛江市赤坎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湛江市麻章区公检法部门12人2023年5月11日闯到苏桂英家将她绑架，之后麻章区检察院以苏桂英给上级部门写信为由将她非法逮捕，构陷至湛江市赤坎区检察院。苏桂英今年63岁，家住湛江市麻章区湖光镇湖光农场，她曾是当地有名的女强人，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但也落下一身的病。2007年11月苏桂英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越来越好，无病一身轻。2016年苏桂英因给民众发送法轮功真相资料被湛江市赤坎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后被湛江市赤坎区法院非法判4年，在广东省女子监狱遭酷刑折磨。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轮功学员、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陈艳平女士遭天河区公安分局武山派出所频繁骚扰，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于2024年5月23号不幸离世，享年60岁。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法轮功学员郝玉红女士因通过网络告诉民众大法真相，2023年9月13日被加格达奇区公安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加格达奇看守所。后来她被加格达奇区公安局检察院构陷，2024年1月中旬被加格达奇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2024年2月2日她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郝玉红今年60岁，多次遭中共人员迫害，反复遭骚扰抄家。她曾4次被绑架关押，家人也受到极大伤害。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延寿县6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赵玉坤，2023年5月12号被城北派出所警察劫持到哈尔滨看守所非法关押，被非法判刑3年，目前被关押在黑龙江女子监狱。据悉她被迫害的穿上尿不湿，情况待查。
黑龙江省密山市法轮功学员江红露，2002年2月12日大年初一被密山恶警孟庆启枪击毒打后被非法判刑14年，被先后投进鸡西哈达监狱、牡丹江监狱迫害，于2024年1月27日含冤离世，享年66岁。江红露妻子袁淑芝在密山公安局国保警察伙同太平乡和乡司法所的人员不断骚扰迫害中，于2018年4月4日离开人世，享年60岁。
河北省唐山市法轮功学员王慧林老太太2024年4月23号被唐山市公安局丰南分局黄各庄派出所警察入室绑架，5月7号被非法关押在河北省石家庄女子监狱。2021年8月，卧炕不起的王慧林被滦南县法院人员来到家里非法开庭，判刑4年半。王慧林今年68岁，唐山市丰南区黄各庄镇红花园村人，十几岁就到生产队干农活，因过度劳累罹患风湿病、高血压等疾病，几乎丧失劳动能力。1996年王慧林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所有的疾病不治而愈。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中，王慧林因坚持修炼 多次遭中共协党绑架，被非法劳教、非法判刑，在公安局、派出所、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监狱遭受身心摧残。
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法轮功学员张瑞英1996年看完转法轮后，肝硬化晚期、妇科病、风湿病等20多年重病都好了。在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后，他因坚持真善忍信仰、坚守良知、坚持给民众讲真相，遭到中共残酷迫害。他曾遭绑架，被五花大绑着游街侮辱、酷刑、劳教。2012年11月因讲真相被绑架，在唐山市第一看守所被关押期间，眼睛已看不到东西，于2013年7月中旬保外就医。他于2023年1月6日含冤离世，享年70多岁。
甘肃省兰州市78岁的法轮功学员陈德光老人，2023年3月20日被兰州市公安局红谷分局海石湾派出所警察绑架构陷。2024年4月上旬，他被兰州市城关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0.8个月。陈德光1946年出生，原四野西北分公司职工，曾多次被中共当局绑架、非法关押，他被非法劳教、非法判刑，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遭受迫害。其中2011年7月，他与妻子盛春梅一同被绑架构陷，夫妻俩被非法判刑9年。盛春梅在甘肃女子监狱被迫害至患严重的糖尿病、白内障、胆结石、化脓性胆囊炎、两耳失聪、双目失明，于2017年10月12日含冤离世。陈德光2020年7月才出冤狱。
天津市河东区中山门街道法轮功学员宋云玲2022年5月在订蛋糕时，要求店家在蛋糕上面写上祝贺513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字样，遭人恶告，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构陷2年后，日前被当地中共法院非法判刑3年。在宋云玲被非法关押的2年里，她的丈夫、婆婆、姐夫等亲人相继去世，但警察断绝她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不让她见亲人们最后一面，也不让她知道亲人的死讯。宋云玲曾多次遭中共人员迫害，她约在2005年2006年期间被非法关押在天津建兴劳教所、板桥劳教所，期间他遭到暴力洗脑、关禁闭、不让睡觉等残酷折磨。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会修与不会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4日。在我目前的境界中，我悟到大法弟子在常人社会中修炼，会修与不会修就体现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对待每一件所发生的事情上，每一次心性的摩擦，每一次思想的触动，每一次身体的状况，不论是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还是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人身上，都是我们修炼的机会。在正法中，都是我们讲真相、救众生的机会。有的同修每天3件事做得很积极，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都在做，但是感觉自己不会修，一遇到事还是不知怎样在法上悟，怎样在法上正念对待。同修甲的丈夫是常人，最近一脸病态，总是浑身发冷不舒服。同修为此事在家人身上也花了不少精力。这一天，同修到厨房给正躺在床上的丈夫煮牛奶，边煮边想着 大法弟子的家人也是来配合大法弟子证实法的。旧势力不是想把他们的安排插进来干扰正法，干扰大法弟子证实法吗？我们大法弟子来源比他们更高，生命构成更微观，而且师父在720之前就给我们推到位了。按理说，我们应更有能力才对，我不能被表面假象迷住。同修边搅拌着锅里的牛奶，边想着，把我的善念、正念都注入到这杯牛奶中，打到丈夫生命的最微观，让众生清醒得救。同修把煮好的牛奶端给丈夫喝了，丈夫喝了觉得身体轻松了很多，一会儿穿着短袖短裤就从卧室里出来了。到第二天早上，丈夫一扫病容全好了。同修由此尝到了甜头，恍然大悟，大法弟子真的是有能力的。从此无论做什么，哪怕再小的事，同修都不忘记和法联系在一起。久而久之，同修的正念越来越强，法理也越来越清晰，讲真相的事做的力度也越来越大，效果也越来越好。有一位身陷囹圄的同修，有一天警察让所有人打扫卫生，他在那里静静地擦地，很祥和。他心里想着，平时想来还来不了，既然到了这里，那就趁机将这里邪恶灭尽。他一边擦着地，一边想着师父在《红营二天佑清》中的法：横扫乱法烂鬼，别说慈悲心淡。别人只是在那儿机械地干活，他表面干着活，心里想着法，每擦一下都是在灭恶，另外空间的邪恶哪能受得了？很快同修就闯出了魔窟。如果我们每个同修都能时刻保持着正念的状态，谁还敢动我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一次找手机的经历看手机安全的重要性》，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4日。周末晚上，我带孩子到公园篮球场打球，下车后一边走一边将手机往包里放，由于包不大又是背着的，手机没有放进包里掉到地上了，当时不知道，走出几十米后一摸包发现手机没了，赶紧回去找。有人说看到一个人捡到一个手机，我就借别人手机打自己的电话，但已经关机了。当天我赶紧将手机卡和相关信息冻结。第二天我又买了同一牌子的手机，将手机卡重补上，还是原号码。安装到手机上之后，发现同一个牌子的手机用同一个手机卡号在其官网上就会将这个手机号码所用过的全部手机显示出来。原来并不知道有此功能，都是师傅点化的。我根据手机的远程定位锁定设备功能，将捡到手机人的 WiFi 地址记录下来，他的面貌通过远程照下来传到我的手机上，手机有远程定位及照相功能，然后联系到本人将手机要了回来。写出这些不是告诉大家如何将丢失的手机找回，而是告诉大家现在的手机有多不安全。一、手机在没插手机卡的情况下，远程定位锁定功能可以将你的手机自动连接到你家的 WiFi 上，只要开机就自动连上。二、有手机卡的情况下，远程定位锁定功能可以直接操纵你的手机连到数据漫游上。三、手机被锁定后，只要你开机就可以自动照相，将照片传到另一个手机上。四、你这部手机里的声音也会传到另一个手机上。而以上这些操作都是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完成的。通过这次找回手机的经历， 更加深了自己对手机安全性的认识。在此也给同修提个醒，千万别抱侥幸心理，一定注意手机安全。
今天明慧文章题目是90后青年的修炼路，迫害压不倒正信，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可。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9号。在我很小的时候，家里的大人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记得我五岁那年，曾跟随家人背诵《论语》《弘引》等大法经文。虽然年龄小，没有正式走入修炼，但从那时起，真善忍的种子就深深地埋在了我的心底。岁月走过了20多个春秋，我已从孩童成长为青年，也从懵懂天真逐渐走向了理性成熟。如今我已成为一个能够看淡得失、心怀他人、坚守良知的真正的大法修炼者，在修炼的路上坚定不移。是宇宙真善忍法理的指引和慈悲伟大师尊的一路保护，使我走出重重困境，踏上人生归途，拥有无限光明。第一部分，童年感受大法美好，心中埋下得法机缘。1996年，我的姥爷出现了老年痴呆症的前兆，做点什么经常忘事。如一家人一起打麻将，姥爷打着打着竟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呢。姥爷本身就是医生，知道医学无法治愈自己的疾病。90年代正好赶上气功热，姥爷在病急乱投医的心态下，便开始到公园里学练各种气功。然而所学的那些气功都没有治好姥爷的病。直到有一天，姥爷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神奇的事发生了。姥爷的病很快痊愈了。看到姥爷身心的变化，全家人都见证和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至此，我们一大家人相继走入到大法修炼中。妈妈在得法之前是个脾气很急躁的人，而奶奶又是一大家子公认的难伺候，事儿特别多，什么都要管。做菜油放的多一点要说，洗碗水用的多一点也要说。每天干点什么家务，他都要在一旁监视。那时妈妈与奶奶之间的婆媳关系非常紧张。自从修炼法轮大法以后，妈妈时时处处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关心家人，孝敬公婆，特别是和奶奶的关系也融洽了。一次奶奶生病不能下地，大小便不能自理，妈妈就给奶奶接大小便、洗澡、洗衣服、做可口的饭菜，没有一点焦躁和怨言。经过妈妈大半年的时间精心照料与护理，奶奶终于康复了。从此以后，奶奶逢人就夸，这儿媳比女儿还亲。家人每天早上都到练功点一起练功，回来后在一起学法。学法后交流的内容都是说，我今天哪方面没做好，我还有哪方面的执着心没有去。或者我还有什么事没做到为别人着想等等。不知不觉中，我们每个人都在发生着变化，内心变得更加祥和宁静，我的家也变得温馨和睦，其乐融融。我和家人每天都沐浴在法轮大法的佛光中。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我幼年最开心的时光了。由于妈妈经常带着我学法，从法中我明白了做人应该遵守的准则及道德底线。那时虽然没有真正修炼，但真善忍的种子已经悄悄深埋在了我的心底，让我知道怎样去做一个正直善良的好人。第二部分，历经磨难坚守正信，师父保护渡过难关。然而自从1999年中共江氏流氓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后，我们一家人幸福美满的生活也戛然而止了。面对大法遭到铺天盖地的诽谤，众生受谎言毒害，处于危难之中，我的家人和许许多多大法弟子一样，在严峻的迫害形势下，冒着危险，顶着压力，向民众澄清事实，讲述真相。 我上初二那年，妈妈因给民众讲真相被非法判刑7年，爸爸被骗到派出所做笔录，随后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2个多月，家里只剩下我和70多岁的姥爷。那时我自己还不会修炼，没有妈妈的陪伴，再加上常人社会的各种诱惑，从此我就渐渐地脱离了大法，但是心里始终知道大法的美好。还记得第一次去监狱见妈妈的时候，当时我已哭得泣不成声，虽然内心期盼妈妈能早点出来，但又明白此时应该加持妈妈的正念，所以我还是说了一句鼓励妈妈的话：妈妈，一定不要转化，你要用正念闯出来。妈妈也在里边哭着说好。没想到与妈妈这一别就是6年半，妈妈因不放弃信仰，在狱中遭到严重的酷刑迫害，狱警指使包家不让她睡觉，三九严寒天强迫她光着身子罚站，站到脚都黑了，包家往她身上浇凉水，用装了水的雪碧瓶打她的眼睛，眼睛被打肿，门牙掉下2颗。有3年时间，妈妈被单独关押，不让她与别人接触，逼迫她每天12小时做奴工。直到妈妈在狱中被迫害的生命垂危，监狱为推卸责任，才给办理了保外就医。妈妈回家后，通过学法练功，身体已有所恢复。然而，当地派出所不法人员多次上门骚扰和恐吓，致使妈妈病情急速加重，最终被迫害离世。无数个夜晚，我独自一人开灯睡觉，心中思念着妈妈，内心无比的心酸与痛苦。善良的妈妈刚被迫害过世，尸骨未寒。不久后，忠厚老实的爸爸也因为坚持信仰再次被绑架。我悲愤至极，面对非法抄家的警察大声质问：我爸爸妈妈信仰真善人，做好人，有什么错？你们为什么就不放过我们家？恶警企图从我这里找到突破口，拼凑构陷证据，不但对我进行非法审讯，还威胁说要去我的实习单位如何如何。被逼无奈之下，我放出狠话：好，你们要逼死我是吧？反正我妈也去世了，我爸也被你们抓起来了，我一个人活不活的也没什么意思，大不了我和你们同归于尽。警察看我态度坚定，最后不了了之，重要的大法资源也得以保护下来。爸爸被绑架关押后，警察又安排了一群地痞流氓来在我家蹲坑，预谋绑架其他大法弟子。我心里想着，不能让其他同修受到牵连，就以外出买东西为由走出家门。正琢磨着怎样才能联系到其他同修，恰好碰到要来我家学法的一家3口同修。就这样，他们及时地将消息传了出去。那一刻，我无比感恩师父如此巧妙的安排，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后来，在海外大法弟子的帮助下，始终赖在我家盯梢不走的那些人接到了真相电话，他们被警告，侵入公民住宅已经触犯了法律，你们现在的行为完全是违法的，必将被追究责任。他们听后受到极大的震慑，不久就离开了。那时家中只剩下我和姥爷2个人，而姥爷在受到多次的惊吓和刺激后，出现了严重的老年痴呆症状，大小便失禁，出门找不到家。我请假照顾姥爷一段时间，舅舅每天下班后会过来看我们，后来舅舅又请了保姆照顾姥爷。可是没过多久，舅舅也因为坚持信仰被绑架冤判，唯一一个能够帮助我和姥爷的亲人也身陷囹圄。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异常清晰的梦，梦中照顾姥爷的男保姆心生恶念，他冲破我的房门，掀开了我的被子。我醒来吓得一身冷汗，第二天下班后我不敢回家，去一位阿姨家留住了一宿。结果次日早上我回家的时候，好心的邻居正站在寒风中等着我，他对我说：你快别回家了，你家那个男保姆要对你下手了。我惊诧地问他怎么会知道， 邻居向我吐出实情。原来那个男保姆是个强奸犯，曾在监狱服刑六年。他在外边与邻居聊天时经常扬言要对我下手。邻居出于正义良知，吓唬他说我房间里有监控，让他不要轻举妄动。一天，男保姆又出去讲我的房门锁坏了，一推门就可以进我的房间。邻居看他的架势，这一次下定决心是要动手了。那一刻，万分惊恐的我心中生出无限的感恩。我清晰地感觉到师父就在我的身边，看护着我，保护着我。男保姆被辞退了，我又开始和老爷两个人单独生活了。我照顾老爷的生活起居，给老爷喂饭，换洗衣服、床单。那时我还是一宿一宿的不敢关灯睡觉，实在害怕了，我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次念着念着，心就宁静下来，一会儿就睡着了。在同修的帮助下，我为爸爸请了律师，还让律师把师父的心经文都带给了爸爸，告诉爸爸要坚定，在里边一定不要转化，我会照顾好老爷的，让他放心。我那时虽然自己不学法，但是一直很坚定地支持家人修炼，并没有因为他们屡次被迫害而怨过他们。我知道大法没有错，父母信仰真善人做好人没有错。我庆幸自己从小到大能够明辨是非，分清正邪善恶，能够在黑云压顶、残酷至极的迫害中，没有因为自己的私心而去动摇父母坚守的正信。在同修阿姨的帮助下，我参与了实名诉僵，并且给主审法官写了一封真情实感的信，向他讲述了我们家的遭遇。我母亲刚刚被迫害离世，父亲又被绑架，家中80岁的老爷无人照顾，而我的父亲只是一个信仰真善人的好人。但最终爸爸还是被非法判刑了三年，关押到外地监狱。这期间我每个月去看爸爸一次，来来回回不知道在这条崎岖的路上跑了多少趟。2004年的深秋格外寒冷，马上到了要交采暖费的时间了。我翻遍了家里所有的地方，怎么也找不到那张缴费卡。老爷经历了这么多变故与刺激，已经神志不清了，更不可能记得那件小事。当时这张缴费卡就好像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已经再也承受不了任何苦难了。就在这绝望中，老爷好像突然清醒过来了一般，问我是要找这张卡吗？我赶在最后期限缴了采暖费。那一刻我流着泪，绝境中又一次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保护，帮我们度过了难关。2015年的一天，在遭受了精神与身体的重重打击下，我的又一位至亲老爷凄然离世。他身边只有我一个亲人，他最终没能等到爸爸和舅舅回来的那一天。老爷走了，走得那么安详，因为他再也不必担惊受怕，再也不用承受任何迫害之苦了。在困境与苦难中，我常想，别的女孩的青春都在享受着糖果、鲜花与幸福，而我最美好的时光却都是在与家人生离死别的痛苦中度过的。那几年的经历也让我尝尽了人情冷暖，看透了世态炎凉。如果不是心中有大法，我根本走不过那段最黑暗的时光。是内心深处仅存的大法法理支撑着我走过了那段艰难而又苦楚的日子。我心里始终装着师父的教诲，即使再苦再难，也绝不做任何亏心事，一定要清白做人。此刻我还要感谢在困境中帮助过我和家人的那些大法弟子，他们在物质和精神上都给予了我们许多无私的帮助，有的经常过来看望我，有的给我拿生活费，有的帮我买生活用品，有的帮我给父亲请律师，还有的帮我一起照顾老爷。至今我都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有的甚至素未谋面。这让我更加深切地体会到， 只有信仰真善忍的大法弟子才会在你落难时尽心尽力地帮助你，却不求任何回报。我不禁感慨，人世间到处都不乏为利益而争斗，为自保而漠视他人苦难的人，唯有法轮大法修炼的群体是一片真正的净土。第三部分，即经沉浮，红尘梦醒，圆归大法，修炼启程。面对家庭的遭遇、事态的炎凉，以及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那时的我认为，只有出人头地，自身变得强大起来，才能在众多亲友中抬起头来，才能被别人看得起。于是，我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努力拼搏，想干出一番成绩，让众人刮目相看。因为工作能力突出，又有一次机遇，不久我就升职到领导层，一年内业绩翻了一倍多。后来又不甘于给别人打工，就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利润也相当可观。这一下我彻底陷入名利当中，无法自拔了，离大法也越来越远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当我的事业风生水起，蒸蒸日上之时，意想不到的灾祸却突然间降临。由于被坏人举报，看似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当地公安却想通过我这个环节顺藤摸瓜，找到源头，当作大案来破，再借机捞取一笔。按照他们的计划，第一步就是要先给我定罪判刑。一位朋友找到他在公安内部的亲戚帮忙摆平，这位亲戚也无能为力。他说，人家在地上捡起来个纸条放在你手里，说是犯罪证据，那就是犯罪证据。我听了这话，更加意识到共匪的邪恶。我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劫难，想到自己虽然已脱离大法多年，可内心还一直恪守着做人的底线，万万不会做什么违法的事情。自己一不投二不抢，这么多年靠着自己的努力辛苦地赚钱，怎么会换来这样的结果？要是真的因为这件事情进去了，我又如何面对爸爸及所有的亲友？我内心既痛苦又恐惧。就在这危难无助的时刻，我想到了法轮大法师父。我在心里真诚地向师父发了一个愿，如果师父能帮我把这件事情化解了，那么从此以后我就开始好好修炼大法，不再动摇。如果这就是我自己的难，应该去承受，那我就坦然面对。虽然当时我是抱着不纯净的有求之心去发的这个愿，但我还是真切地感受到了师父的浩荡佛恩。正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谁看见了都要帮他，无条件地帮他。也许是师父看到我在这红尘迷途中还有返回修炼的心，就慈悲地帮我化解了这一难。不久，此事竟奇迹般地有了转机。由于异地警察的突然介入，本地警察只能取消破案计划，我也就平安无事了。知道此事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而我心里却非常清楚，是慈悲伟大的师尊保护了我，让我逢凶化吉，转危为安，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与救度。至此，我开始坚定地修炼大法。中共邪党把我幸福美满的家庭迫害得支离破碎，失去亲人的痛苦与处境让我倍感孤独与寂寞，内心也一直缺乏安全感，所以一直想要找个可以依靠、可以托付终身的伴侣。我先后交往过三位男友，与第一位男友相处时，母亲已经被迫害离世，父亲又遭绑架。当男友的父母了解到我们家的遭遇后，不同意我们在一起。就这样，我与第一位男友分手了。正当我观此缠身陷入困境时，得到了第二位男友的鼎力相助，我感觉自己找到了可以依靠的人。当我决定开始修炼后，他从最初的不理解到后来的默许，但是对于我出去讲真相救人还是无法接受。我知道他也同样是代救众生， 就把真相讲给他。中共利用全国的宣传机器造谣污蔑大法，并且剥夺了我们所有可以申冤的渠道。他们利用媒体铺天盖地的造谣法轮功学员自焚自杀时，我们明知道里边宣传的都是假的，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大法的受益者。在这个时候，怎么能不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如果世人因为被谎言毒害而仇视佛法，善恶不分，站在邪恶的一边，生命的处境就极其危险。现在的天灾人祸都是在警示世人。我是信仰真善人的，怎么能为了自保而漠视他人的苦难呢？我出去讲真相是在救人。哪有听后也不反对了。因为我从小接触法轮大法，真善人的法理已在心底扎根，我内心也一直坚守着一念，师父不让犯的原则性错误，我坚决不能犯。所以与异性交往时，我始终保持着未婚男女之间相处的尺度。男友曾说过，在这个浮躁的社会，很难找到像你这样纯洁的女孩。对此，他也很珍惜我。但是现实社会让我们两人的三观差距越来越大，很难达成共识，最终我们还是分手了。我与第三位男友仅相处了半个月，男友就在一次聚会后因酒后驾驶出了车祸，当场身亡。我后怕不已，因为原本当天是定好要与男友一起去参加聚会的，可下班后我实在困得不行才没去成，却因此躲过了这次大难。我深知这是慈悲的师父再一次保护了我。通过这件事，我彻底惊醒了。世事无常，人世间根本就没有什么永恒的美好。人生难得，唯有修炼，走上返本归真之路，才是来世的真正目的。中途难生，正法难遇，唯有修炼法轮大法，抓紧实修，才能返回自己真正的家园，那才是生命永恒的美好。至此，我更加坚定地走在修炼的路上，义无反顾。第四部分，志同道合，共同精进，无怨无悔，矢志不渝。机缘巧合，我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他是同修，我俩有一种共同的感觉，那就是明明在一起时间不长，但却像认识了几十年一样熟悉。正如李洪志师父在《红营二神路难》中说的，悠悠万事缘，大法一线牵。这就是我和丈夫之间的夫妻缘分，更是神圣的法缘。丈夫心性很好，他敬天信神，为人善良本分，一直坚守着传统的道德观念。修炼大法后更是严格要求自己，对我包容体贴，与我在各方面都很互补。婚后我们一直相处得很融洽，我和丈夫心灵默契，好多想法都能想到一起去，好多事情无需商量便一拍即合。我们用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彼此间互敬互爱，相敬如宾，修炼上互相提醒，共同精进，这种感觉是踏实的，美好的。因为是无条件的为对方着想，却不带有常人的占有欲的，而我们之间清心寡欲的修炼状态更是殊胜美妙的，只有真正修炼的人才能体会到。在周围人眼里，我和丈夫是神仙伴侣。婆婆看到我们在一起时的状态说，妈看到你们小两口这样，也就放心了。我深深体会到了师父的苦心安排，师父看我有了这颗真正想修炼的心，就为我重新安排了人生道路，让我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人生伴侣，又是我修炼路上能够共同精进、互补互助的好同修。再一次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与安排。我和丈夫都是在2021年正式走入修炼中来的，虽然修炼时间较短，但是我们牢记自己的使命，抓紧时间讲真相救人。邪党用谎言毒害世人，我们就要用真相洗涤世人。我俩相互配合，向当地民众传播真相， 我们将真相资料几乎发遍了周边的各大小区。20-30层的高楼，爬一晚上也不觉得累。但由于遭到不明真相之人的恶告，我与丈夫被绑架。我们一直坚定正念，让邪恶对我们的放弃信仰的转化没有得成。冤狱期间不忘救人使命，令众多有缘世人听闻真相得救。我们一起正念正行地走出冤狱。这一次，当我自己亲身经历了这场冤狱的迫害后，我更加坚定了修炼的信心。迫害压不倒正信。法轮大法是佛法，是邪党用尽一切手段都打不倒的。一路风风雨雨走过来，我们无怨无悔，一家人对大法坚定的心矢志不渝。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